又是忙碌焦躁的一天结束，又是看不见尽头的工作进度。这个时候，或许你需要来一点故事，当成解忧小物。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那历史就始终来自于人心。我们透过历史故事的讲解，在现实社会当中找出问题，在历史的典籍里面找到我们的答案。小至个人的情感，大至国家的发展，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历史当中找寻到你我所追求的答案。或许这是一个迷惘的时代，但也停止不了我们追寻真理的脚步。让我们更加理解彼此，更加有同理心，更加勇敢热情地拥抱这个世界。想要跟我们有更多互动，不要忘了加入粉丝专页以及脸书社团。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你的鼓励将会是我们做节目最大的动力。如果可以，也给我们小小的一杯咖啡作为节目的赞助吧。又到了我们周末聊历史的时间。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回头来讲讲一个影响台湾历史很关键的人物——郑成功。聊他绝对不是偶然哦，因为前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泉州举办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纪念。那首先这边就出现很多的问号。第一个是说收复是什么意思？收复指的是说以前这边是属于我的领土，那可能中间因为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我丢掉了，那今天我把它给拿回来，这叫做收复。可郑成功或者说中华政权在此前曾经统治过台湾吗？我在上星期有发一篇文章哦，发现居然跟李小峰老师在同一时间，而且立场基本上一模一样。我们在聊的几个关键点就是，很多中国学者他们会提到1800年前东吴帝国就曾经派遣水军进抵台湾岛，可是你如果回去看三国志也好，或去看沈莹所写的这本相关的记述，他其实提到的都是夷州。那有没有讲夷州等于台湾呢？目前为止其实没有太多考古证据可以证明。就讲一件事情就好了嘛，如果台湾曾经被东吴统治过的话，那台湾这边应该要挖到关于东吴的古文物吧，哪怕是只字片板都好，至少挖出来就一锤定音啦，就是证明说台湾真的在那个年代就属于中国嘛。可如果你再细看三国志当中，其实东吴真正来到台湾是要做什么呢？是抢走当地的百姓，抢走一些人口，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岛的国家去了。那你现在想想看，他来抢人口干嘛？不就是为了要去对付魏国的战争吗？不就是要派往前线，可能要参加淮南三叛吧？所以实际上，我不知道这段史料对于统派的学者而言，他如果是真的，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还是加强台湾人就是不应该被对岸统治，否则你就是被抓去前线当兵，去做炮灰，然后去帮忙挡子弹，甚至被编入集中营。那就看大家要怎么进行论述咯。那我们回过头来想想郑成功哦，今天因为杜成哲医师 po 了一张图，然后就让我发现其实大家好像真的对台湾历史的越古早的时代误解是很多的。那我们就从郑成功这个人来讲好了。我曾经在第一季节目有讲过，他其实不能算是传统的汉人，因为他身上的血裔就融合了一半日本一半的 泉州，所以你说他是纯种汉人吗？哎，绝对不是哦。那第二个呢，他是一个对抗中原政权的人，他不想要被统一。那可能这边会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不想要被清朝统一，他是明朝编制之下的国姓爷，他是延平郡王。我常常在这样想啦，就是你看一个政治人物，不能只看他怎么说，你要看他具体怎么做。实际上，郑成功虽然他在政治号召上面或者他的政治认同上面，对明帝国是存在很深厚的感情的。可实际上，你去看他每次有机会要跟南明政府合作的时候，他就会绕跑。举个例子哦，他的老师叫钱谦益。这个我们在第一季讲《红楼梦》的时候有提到他，钱谦益是当时东林党的非常重要的党魁大佬，他也是崇祯皇帝上吊之后在南明这边的礼部尚书，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的干部，可是他后来却明明是理学大家，明明是最讲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一套的人，他却在大雨滂沱当中跪迎清朝军队进入南京城，所以还是刚刚那句话，你不要看他怎么说，你要看他怎么做。然后他娶小老婆柳如是这个故事也很有名，就是当时因为他跟柳如是其实一个五十几，一个二十出，所以是老牛吃嫩草的状况，就是完全不伦恋。那两个人谈恋爱，你说古代的男人三妻四妾没有关系，对，的确，如果他是要把他娶为妾的话是 OK 的。可这边可能要更正一下大家一个看法，就古代中国不是三妻四妾，他是一妻多妾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说他可以娶的正妻只有一位。那这也是方便古代的封建进行嘛，你在嫡长子继承的状况之下，如果每一个娶过来都是正妻的话，那孩子以后要怎么分财产？所以在这一些传统观念当中，妻只能有一个，妾你可以有好几个。可是钱谦益比较过分的是，他娶这个名妓柳如是也就算了，你娶一个红尘女子在古代本来就已经会遭人非议，何况是你居然娶进来之后是要完全取代你的大老婆，你现在想想看，那个整个家里会呈现一个什么鸡飞狗跳的地步？他连孙子都有的人，居然去娶了一个新的小老婆也就算了，而且还是当时在礼教社会当中觉得比较排斥的妓女。好啦，换成今天也一样排斥嘛，这个我们也不用去遮掩。那钱谦益当时就在投降清朝之后，其实他你可以说内心当中很煎熬很挣扎啦，因为他还带头去剃发给大家看嘛，跟大家说好啦，剃发也不错啦，你看这个金钱鼠尾的也很好整理，这样一个特别不要脸的家伙。可他也曾经去计划说让郑成功跟当时的孙可望，就是南明帝国非常重要的最后顶梁柱原这个张献忠部的一个大将军，然后他后来投降南明了，那成为南明的中间分子。他就曾经计划说来，郑成功你跟孙可望，一个从长江上游出发，一个从长江下游出发，你们两边出兵夹击南京城，搞不好成功之后就可以把清帝国拦腰截断，那如此一来可以各个击破。那这个策略其实就问题出在郑成功啊，郑成功从头到尾都没有响应。那你说可能因为孙可望的人格很可比吧，或者他不相信他的老师钱谦益吧。可是后来有一个南明更加富有声望而且战斗力爆表的大将军叫李定国。李定国曾经在对清朝作战的过程当中完成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绩，叫两绝明王，名震天下。明王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清朝他们加封了很多人为王爷，包括有汉人的，有满人的。那因为到了顺治后中后期的时候，当时朝廷当中重要的那些将领或官员，像多尔衮啊、多铎啊，这些人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退的退，所以整个满清八旗唯有一个明王叫做尼堪。尼堪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非常重要的一股势力。结果他带兵在岭南跟这个李定国作战的时候，被李定国的军队给阵斩。 所以这件事情造成八旗军队非常大的震撼。你现在想想看，我们最能打的将军居然输给只剩下残山半水的南明，然后输给李定国这个将军。那李定国后来也斩了他们汉人投降的一个将领，叫孔有德。孔有德也是成为了整个清朝原本加封的王爷之一。那这个两绝明王名震天下的李定国想要相邀郑成功一起去进攻广州的时候，郑成功也从头到尾虚与委蛇，就是他们原本相约在那一年的10月15号必须要能够会合，然后郑成功的部队一直走到12月中才抵达虎门这个地方，然后后来看李定国的部队好像失败了，所以就带军北返。所以郑成功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是遥奉延平郡王，遥奉明朝为他的正朔，可是实际上他跟明朝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的若即若离。那这种两面性其实可以体察在整个明郑集团，或者所谓的郑成功他们这个家族，他们本身就是海商。那海商的组织是这样，就是一开始他们非法成立的。明帝国其实到了中期的时候，对于外来的势力非常的忌惮，特别是在嘉靖皇帝期间，他是下令必须要进行海禁政策的。那当然这跟日本当时朝贡出了问题也有关啦，就是日本当时他们必须要拿到普牒才可以来到中国做生意。那结果有两波武士集团，他们来到中国之后各自宣称说自己是官方许可可以跟中国做生意的代表。那两边居然在宁波这个地方大打出手，而且还波及许多住在宁波这边的汉人。所以这件事情让嘉靖皇帝对于外来势力就非常的反感，下令从此之后海禁。那一直要等到嘉靖皇帝死掉了，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登基的时候，才把粤港这个地方作为可以对外贸易的据点，这也就是所谓的隆庆开关。那有没有想过，其实从嘉靖一直到隆庆，一直到万历，沿海地区的倭寇从来都没有断过。那在锁国的时代，这群所谓的倭寇该怎么办？这群海盗该怎么办？就是继续行抢在整个东南之间，包括东南亚今天的很多地方哦，暹罗啦、马六甲啦，甚至是当时越南的首都，被称为东京的河内，那甚至一路到今天的日本长崎，这边全部都有海商集团来进行控管。那他们如果在朝廷可以开放的时候，我就当然跟你做生意；如果不能开放的时候，我就打劫或者做走私贸易。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海商集团大概从嘉靖年间的汪直、李旦，一直到严思齐、郑芝龙，是一脉相承的。那说一脉相承其实也不太对，因为海商其实它是一个各有山头的组织。你可以去看一下汪直，他当年他的部队当中，李旦啊、严思齐啊、刘湘啊、杨六啊、杨七啊，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部众在这个沿海地区。那他们负责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的货物运送到这个西洋势力当中，包括西班牙跟葡萄牙当时也开始对于东方有一些自己的盘算。西班牙跟葡萄牙两个国家，他们自从在美洲这边画下教宗子午线之后，可以说就是把全球当成自己的贸易市场在分配。那从美洲这边获得大量的白银，他们拿到白银之后，大家要注意吼，白银、黄金这些东西是硬通货没有错，可是如果你单纯就把它放在自己家里或运回欧洲的话，那一定会造成一个结果叫做通货膨胀，物以稀为贵嘛。如果黄金、白银在欧洲市场太过于泛滥的话，它的价格也会下跌。所以西班牙、葡萄牙必须要去扩大自己的市场，它必须要找到说我黄金、白银能不能跟其他的国家换到实质的货物，通过这一个过程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那当然就找到明朝咯，明朝当时生产的瓷器啊、布绸啊、绢宝啊，或者是所谓这些生丝啊，在西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不是有这种故事说，当时普鲁士的国王他在迎娶女儿的时候，就送给对方这个中国来的茶器这样。那这都是在当时出现所谓最早的商业主义也好，或者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所以整个明帝国虽然它是封住跟海外势力进行贸易过程的，可是大家看到这边有利益，当然就会有人来做嘛，这种走私生意大家都会想， 从中分一杯羹。那什么人会去做呢？这也很好玩哦，就是官商会自己坚守自盗。这在另外一本书我之前推荐过的联经出版社在前年所发表的叫做《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的作者就有提到说，当时很多这些沿海地区负责缴倭寇的将领或者是军人，他们就私下会跟这些海商达成协定，那彼此之间呢互通有无，把中药啊、瓷器啊、茶叶啊，甚至丝绸就开始往外运，这样，那彼此都有获利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有人当白手套，在商人跟官方甚至跟西方之间进行沟通。那谁可以来充作这个角色呢？没错，就是郑芝龙他们，就是这一群所谓的海商。那郑芝龙他原本在泉州出生，后来他跟着他自己的舅舅到澳门这个地方去。来到澳门之后，跟葡萄牙人有了接触，他也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甚至还有一个自己的外国名字叫 Nicholas。所以我之前曾经发过一篇文说，郑家可能比你想的还要更国际化，就从这里开始。他可能会葡萄牙语，会西班牙语，会荷兰语，会日本语，会闽南话，然后会南京官话，所以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强大存在。那这种人当然是在商业贸易当中非常需要的人才嘛，所以他跟这个真正的大老板在平户的李旦关系就特别特别的好。李旦当时也是海商，那他是这边的大股东。他大到什么地步？就是当时西班牙人称他为 Captain 队长，认为他是这边 China 或者是沿海地区最重要的一个领袖，所以他就是中国队长啦。那在郑芝龙服务李旦的期间，由于他们的商贸网络一路是做到了泰国，做到了马六甲，甚至威胁到了荷兰的势力，这样，所以荷兰其实跟郑芝龙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他希望能不能突破李旦的这个商贸系统，自己建构一个在官府以及日本之间新的话事人。所以荷兰一直把他的目标放在郑芝龙身上，他希望能够跟郑芝龙合作。那郑芝龙也乐见其成，因为他在海商集团当中论资排辈的话，他并没有特别显赫的背景。你看跟他同期竞争的那些人哦，不要讲谁，就讲严思齐就好了。严思齐有一个号叫做开台王，他当时就已经引荐了很多漳州、泉州这边的移民来到台湾，帮助荷兰人进行开垦，所以他在整个海商集团当中的话语权其实不小于郑芝龙。所以郑芝龙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发挥自己的优势，然后跟荷兰人多进行沟通。所以慢慢的，他们在航路发现上面，就除了一条贴着台湾海峡走的航道以外，在贴着中国大陆这条道路走的另外一条航道就交由郑芝龙来负责。那郑芝龙当然也是弄得有声有色，而且在后来荷兰跟明朝帝国发生冲突的时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一幕哦，就是荷兰刚开始来到东亚的时候，他想经营的地方是澎湖，因为澎湖距离中国比较近，如果要跟中国做生意的话，澎湖绝对优于台湾。那他要进驻到澎湖，福建这边是有声音的。福建的总督认为，你怎么可以进占澎湖？澎湖从元代我们设有巡检司，宋朝的时候我们就有船只在这里来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澎湖怎么样都不能交给你。那双方当然就进行一个对决啦，就是武力就是实力。那你在外交场合上面你要讲的是实力，如果你单纯讲道义，那只会变成别人的笑柄。所以在这一战过程当中，荷兰最后输了，他在人数上没有优势，然后补给线又太长，而且重点在这里哦，其实大家都没有去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荷兰人来到东方的出发点是为了生财，和气方能生财，你打仗还生什么财？可是对于明帝国来讲，他们这种陆权国家，他们真的是一寸一土一城的得失，所以两边的目标不一样。明帝国想要维持的是体面，你澎湖是属于我的领土之一，你怎么可以夺走？这让我不体面。那荷兰人是觉得我就是来做生意的，我只是想要找到一个好做生意的地方。可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很尴尬？就是因为荷兰它很多的贸易是透过走私的， 他又不可能让福建官府这边觉得我跟你做生意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中间就需要有人来进行调和。李旦这个时候就跳出来了。李旦的身份一官一商一盗一匪，他刚好可以扮演一个中间调和的力量。可是李旦本身他的语言能力可能没有郑芝龙这么厉害，所以他特别把郑芝龙请到澎湖前线来进行跟荷兰还有明朝帝国之间的谈判。那谈完之后，郑芝龙在荷兰这边的地位大幅上升，就荷兰人发现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话事人，这个人是我们能倚仗的老大。可郑芝龙想的其实跟荷兰又有点不一样，他们有一点是互谋其利的互利共生的状况。郑芝龙想的是什么？是明朝现在的重兵都压在东北，都在跟满清跟女真进行作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明朝举国来攻打我是不可能的，他们绝对不会为了要平息海上的倭乱然后把整个帝国的精锐部队调过来。换句话说，如果朝廷现在觉得我是海上最强大的力量，朝廷是有可能给我一个合法地位的。如果能从明帝国这边获得合法地位，拿到更多特许权，能够进行更多贸易的垄断，何乐而不为？所以大家会发现，虽然荷兰人需要人力的时候，郑芝龙会帮忙运；虽然荷兰想要经营第二条商路的时候，会找郑芝龙，可郑芝龙跟他们一直是若即若离，没有一边倒。因为郑芝龙是个商人，商人懂得在两造三方之间找到最适合他的那许均衡点，所以郑芝龙在这里就保持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你要说他两面三刀也好，画三角形也行。可是这个商人的下场，我觉得很能够帮助现在台湾这一群只想要赚钱而没有考虑到要付出什么代价的人作为借鉴。他后来发现明帝国不行了，然后清军薄弱，一路打破南京进入到福建省的时候势如破竹。在隆武帝一直要郑芝龙到仙霞关去防守的时候，我猜啦，郑芝龙这边应该是跟清朝有做一个贸易啦，就是说我不守仙霞关，我让你进福建，我让你进广东。注意哦，福建广东这两个地方自明帝国以来就是税赋的重镇，它一直都非常的有钱。广东光一省它的 GDP 在当年就超越旁边的广西十倍有余，那福建更是了，全世界当时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泉州粤港都在福建，所以当然这边对清朝来讲就特别重要。他不见得是真的懂得什么国际贸易，可是他总是知道怎么收韭菜嘛，就很像现在的维尼熊，他真的对国际政经很理解吗？如果真的很理解，就不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把自己搞成一个战狼，然后很狼狈的样子。可是他知不知道怎么割韭菜？他很懂啊，他很懂得韭菜长在哪里，他很懂得马云、马化腾能够怎么收割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知道清朝军队进到福建之后，很多状况就不是郑芝龙能够掌握的。郑芝龙原本希望说，我投资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政权，他应该可以给我比明朝更大的回报，结果没有，是杀鸡取卵，不但是把郑芝龙给掳走，而且后来还把郑家上上下下屠杀得一干二净。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所谓郑家二代目郑成功的年代了。我们这边要先厘清一件事哦，郑成功他在接手的时候，郑家不是铁板一块，那个时候还有他的叔叔郑采啊、族弟郑鸿逵啊，他们都负责防守在整个沿海地区，包括南澳啊、海城啊、厦门啊、金门啊，再往北一点还有明朝鲁王政权的这个张煌言、张明正，他们在这里。所以郑成功其实刚开始接下来这个摊子也是蛮烂的。那你说郑成功这辈子最值得崇拜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是他的抗压性特别的强。就大家仔细去看，郑成功这辈子总共跟清朝打上上下下44场战役，而且几乎都是万人等级的。他占领的土地可都是没有什么耕作面积的海岛，可是可以豢养这么庞大的人力。你必须得知道他的经营能力之强大。 他非常懂得运用自己的优势，他的船只多，然后在整个航路上也够强，再加上日本后来锁国之后放弃了对东南地区的经营，这边几乎全部都被郑家把这一块肉给吃掉。然后他当时也发动了对于自己同族同胞非常残忍的镇压。欸，大家要记得哦，就是说有时候家族内部的人虽然血缘很亲，但最能威胁你的势力往往不是外贼，而是家奴。所以才会有一句话嘛，说宁与外贼不与家奴。有的时候你跟家里的人利益冲突，甚至比起跟外人还要来得更加尖锐。所以郑成功几次把自己的家族内部平定了之后，才终于形成一个统一的状况。那刚刚就讲到了他为什么奉名为郑朔，是因为他不想走他老爸的那条老路。但是你如果要真的把我绑上南明这台战车，拖着我跟你们去打什么桂林之战啊，打什么云南之战啊，甚至要跟李定国、孙可望会师，拍死没门。可是我奉郑朔为名来进行自己扩大版图之实这样的做法，这种野心我有，而且还很大。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当时在很多战役，包括海城战役，包括金厦保卫战役，他都是以反清复明作为整个口号，而且很成功。然后他也的确在长江战役里面震撼了整个满清帝国。长江战役必须要多讲一句哦，就如果没有长江战役，不会有后来郑成功来攻打台湾这件事情。他当时是已经把军队从长江中游切进去，打下了瓜州渡口，而且包围了南京城。然后他的盟军张煌岩甚至到了上游去进行招安。所以如果大家回看在1659年那一段时间的地图，会发现他在整个长江流域占领了一大片土地，甚至让当时顺治皇帝是惊恐到不行。那你说他有没有机会反清复明？我觉得很难。可是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割据政权？实际有机会。但郑成功在那场战争当中，他犯了很多错误，贻误了一大堆战机，该打的时候不打，然后从瓜州渡口走到南京，那么短的距离，他居然可以走十几天，所以错失了很多机会。然后他还被南京守将给欺骗，南京守将当时骗这个郑成功说我是会投降的，可是按照清朝的规制哦，就是守城要满30天，如果不满30天我就投降的话，那所有的家属都会受到牵连。那也因为这样子，这是一听就知道是缓兵之计嘛，可是郑成功当时就没有多想就答应了，我猜大概也是被胜利冲昏头了。那后来清朝军队调集成功之后，就对于郑成功进行大规模的反击。那郑成功重要的将领，像甘辉这些跟着他大概打了数十场战役的元老勋将，通通在南京之战阵亡。所以他才必须要思考，如果只剩下金门、厦门，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进入维持？那相信这边可能会有朋友说，不对啊，他之前也剩下金门、厦门啊。OK， 在整个南京战役结束之后，满清帝国觉得其实郑成功家族可能才是他最重要的外患之一，那要能够做到必须要片甲不得入海，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玉石俱焚。郑成功家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有海武商、山武商在中国内陆地区进行贸易，包括仁义礼智信，包括金木水火土。那如果要让这些贸易组织全部断头，拿不到货物的话，很简单啊，就是杀鸡取卵嘛，沿海地区全部往后撤30里，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而且恶名昭彰的禁海令。那禁海令颁布之后，你可以知道这是七商权，清帝国大概丧失了大量可耕地面积，也丧失了大量可以对外贸易的机会。可同时，他也让郑成功坐困愁城，所以才有郑成功后来想一想，觉得我应该来打一下荷兰统治下的那两座城堡。那这边就出现了在杜医师脸书当中分享的那一张图哦，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荷兰统治台湾是指把整个台湾都给实质的劳控的用中央集权方法控制到每一寸土地，但其实没有。荷兰他一直以来都是跟原住民采取一种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我攻剿你，但是攻剿你不一定成功，失败之后我们再来进行谈判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荷兰他们要去用长老制度笼络这些原住民部落？大家要记得一个点，长老不是从始至终存在于原住民部落当中的一个角色，长老是荷兰借用在西欧所谓封建制度的这个概念，在台湾设计的一个统治方法，就他去选在原住民部落里面有谁愿意跟他合作，谁愿意跟他合作，他就授予他权杖，给他一些权力，能够回到部落里面成为有话语权的人，那以此来进行跟原住民之间一种羁縻或者达成协定这样的一种共存模式。所以长老制度可以讲它是西欧封建制度在台湾的一种延伸，是荷兰人想尽各种办法沿用了自己的统治机器在台湾长出来的一种新的制度。那荷兰在进行这样的统治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能控制的面积非常有限，可能就是今天的淡水、今天的基隆、今天的台南沿海，就大概是这一带。那基隆淡水那边还是因为之前西班牙曾经统治过的缘故，所以才让他们后来有办法去进行管理。那荷兰它这两座城堡非常有意思，是热兰遮城跟普罗明遮城以外呢，在热兰遮城后方还有一个乌特勒之堡。那乌特勒之堡也好，或者是热兰遮城，它本身的形制都是心形的冷堡，冷堡非常的好玩，它是上面有五个角，下面有五个角，就搭配在一起是一个十角楼的构造。哦，讲到这边就让我想到以前看日本推理作家岛田庄司的岛系列作品，这样这种特别的古堡一定都会出事。那这种冷堡有什么好处嘞？它会被称之为文艺复兴式冷堡，或者在整个欧洲特别过了中古世纪以后，开始出现大量火药工程的这种方法出现。那新型冷堡就是防止对方用火药进行攻击最好的一种防守方式。它的可攻击面积最大，它的可防守的范围最多，它的死角也特别的多。对于进攻方来讲，要打下一座冷堡，那必须得付出是尸山血海的代价。举个例子好了，像说欧阳泰这位全球史专家就有提到，17世纪的时候，雍正皇帝曾经进行对俄罗斯的雅克萨战役。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当时的清朝跟俄罗斯实力应该在伯仲之间，实际上没有。俄罗斯在雅克萨战役当中，他凭借着非常强大的这个守城能力，几乎是用十倍的伤亡比，最后把清军耗到彼此双方必须要坐下来谈的地步。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荷兰守军在台湾可能只有1000多人不到，可是却能够跟郑成功的20000多人打得有来有回。那这场战役结束之后，郑成功他用非常巨大的精力夺下了两座城，而且签订了和平协定，拿下了这块土地，但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所以在传说当中，什么他到了台中啊，到了台北啊，有莺歌石，有龟山岛啊，这些故事纯属传说。郑成功没有那个精力，因为他来到台湾之后，他面对到的问题非常棘手。他发现台湾根本没有沃野千里，他发现在这里的战略位置其实并没有原本自己所预想的这么好。何斌跟他讲这里很适合屯田，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他手下这些士兵都是刀山血海而来的，他们适合种田吗？他们想要种田吗？他们想要是获得更大的利益去进行过去的沿海贸易，那打下台湾对他们来讲可以说是无济于事，甚至是烫手山芋。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郑成功在异域当中，在台湾只统治了8-9个月，他就过世了。过世之后，他的内部集团又爆发了两镇之战。可以说，等到郑经接手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东宁王国或者是郑氏集团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他后面又怎么重新站起来？郑成功家族在台湾还发生什么故事？我们等下一期再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那这一期我最想要讲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郑成功他其实也是明帝国的一部分，他的象征就是中华或者所谓的汉人正统去统治台湾。但是从血缘上、从动机上、从认同上、从实际上四个角度来分析，他都不是传统汉人政权的延伸。他可能在信仰上是皈依了儒家传统信仰的那一套，没有错。可是他真的有奉南明正朔吗？你可以看后来在英国的这个 很多档案当中提到了台湾或提到了政经，都是用 King of Taiwan 来形容，而不会什么 King of Ming 或 Ming Dynasty 或 Ming Emperor 或 Ming Empire 这样的形容词或名词来讲述它，你就可以知道从外人的角度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所以第一点，台湾真的全岛统治完成是在日本帝国的手上。第二点，郑成功的进攻台湾，他也没有完成对于全岛的控制，更不能象征什么收复这样的举动。第三点，郑成功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追溯在历史记忆里面给我们的那个沉疴，去臣服于一个从来不建构在这片岛屿上的政权呢？明帝国很棒吗？很多人都觉得大明王朝比起清帝国好很多，这一点我承认。清帝国刚进入到中华大地的时候，进行了屠杀，惨绝人寰，毫无人性，一如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如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这些我完全没有意见。江阴十日、嘉定三屠、扬州的惨案、广州的惨案，这些累累血债都是写在历史上的，这是不能否认的。可是明帝国很好吗？我只能这样讲，明朝的灭亡必有它的原因。而如果你要揪着历史的感情说，哎呀，明朝是最后一个汉人政权，明朝是最后的正朔，明亡之后无华夏， OK， 你这可以做感情上的论述。可我客观的来讲，如果明朝那么好，如果明朝叫做天子守国门，不和亲不纳贡，是一个有血性的王朝，那最后他把自己搞到身败名裂，搞到自己的内部东林党争，阉党为患，甚至换上了崇祯皇帝，还出现50个人在17年先后当宰相的局面，这种国家能不亡吗？搞到老百姓在陕西在黄河平原这一带可以饿死6000-7000万，这种国家能不亡吗？明帝国有什么好追念的？他会死亡，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他当时统治机器已经到了即将崩溃的地步。那你妄想要用台湾一隅去恢复明帝国，那本身就是个妄念，一如中华民国也一样。中华民国政权在过去，很多人会说啊，你看民国初期多么的开放，民国初期那个风华，那个岁月，那个故事，那个大事的年代多么的美好，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恢复中华民国。我们就客观的想，就不要去带有任何感情。如果中华民国这么美好，为什么只用4年的时间，他90%以上的国民宁可舍弃他去支持几乎没有任何，后来我们证明没有什么文化底蕴，或者根本在统治上更为暴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而一个将死之国，一个将亡之国，它真的有大家现在用滤镜看起来的这么无辜美好吗？